位平安。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敬虔的思念，在腓立比书四章八到九节。我再给大家念一下经文。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主，我们主日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曾经死在过犯之中，你却使我们活过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啊，我们是你手中的作品，这是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塑造我们，真的是使我们能够有着圣洁的样式，能荣耀主你的名。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接下来时间，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给予人特别独有的礼物。我们与动物在能力特征上有一方面有特别明显的不同，就是我们有极其复杂的语言系统，这是任何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虽然动物们可以透过某些方式传递基本信息，但那些信息只是基本本能生存的命令。但是我们人却大大不同，人的语言不仅仅是直接传达命令，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的语言可以传递我们复杂的思想。人可以写下或者讲授自己的心思意念，谱写下心中所思考的思绪，这些可以传递给其他的人。那自从人被逐出伊甸园，犯罪要以自己来分别善恶开始，人的思念就产生了五花八门各样的思想。不过虽然人所想象出来的甚多，但是却逃不过这两大类。那这一点在中世纪天主教黑暗统治之下展现了出来，也一直影响了我们现在的时代。那当时受到天主教将近一千年里用人的传统和自以为有的特权掌控人们思想的时候，人们也开始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那这两种反应分别是17世纪启蒙运动，其实是14到17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后续，主旨在于人要找回原本希腊和罗马文化里科学、文艺和思想，这是在他们眼里看为是宝藏。人们疯狂地去寻求过去的哲学、过去的文化、过去在希腊、罗马时期人们的思想潮流。他们认为希腊、罗马古典曾是高度的繁荣，却不想那时候人们生活是多么放荡不羁。那这条路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开始推崇人的哲学、人的思想、人的智慧和理念、人的文明和人的对错标准，这些极致今日也是我们现代社会所最推崇的，其实是人本主义，一切围绕着人转，将神从生活中抛开，以人的理性和标准来作为最高的基础。那我们现在大学的思想都是建立在围绕以人为中心的基础，他们高举人的智慧，会将过去人的信仰称之为迷信，将神从他们的思念中彻底抹除。而另一条人们在天主教昏暗统治时期所走上的道路是16世纪出现的宗教改革，致力于将人们的思想重回 重新拉回到圣经的神的话语当中。他们取缔了人的传统，教皇的权威，他们定义要找回神的话语，要让神的话语成为他们的最高标准。他们的思念集中在神到底是如何说的，神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神对人的旨意是什么，人到底如何才能让神做他们的主，而不是以人的传统以及教皇的统治。这是世界面对那段黑暗时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即便如今这两条道路仍然存在，寻求世界的人将人的智慧充满自己的思想，寻求神的人将神的话语充满他的思想。充满世界的潮流和人的思想智慧，就是选择让世界来塑造自己，结局是灭亡。将神的话语和圣洁充满自己的思想，就是让神来塑造他们的生命，结局就是永生。人的思念对我们信徒来讲至关重要，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被真理充满，思念圣洁，这背后的力量是圣灵的工作。这些的心思意念就是重生的见证。那我们今天经文的内容就是有关敬虔的思念。人心思意念这个主题，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多次的被提到。圣经要求信徒对神的话语有思考，是贯穿着整本圣经。神要求他的百姓思考他的话语。那然而我们现在的时代呢，有一种现象特别流行，特别流行。这种情况呢，其实会阻碍信徒有敬虔的思念。那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现代人特别注重感觉而忽视思考，看重情感却无视对错。那这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潮流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那这现象表现在人们思考任何的事情，他最先优先考虑的是这件事情是否能够使别人或者使自己感觉良好，而非首先在问这件事情是否正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明显的特征，在我们华安的文化里也非常的明显。对任何事情所在意的，首先是要使别人的感受可以，或者自己感受可以过得去。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刻意用侮辱性的语言去攻击他人，毁坏他人，而是说那些真实有益处的言语，当人听见这些言语的时候，他们首先思考的是这话到底中不中听，而不是这话是否正确。那比如说我在国内有一个朋友，他分享了他在国内带小组的一个经历。那在小组当中有弟兄姊妹不积极参与小组，连教会也不参与。那他就询问，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这个弟兄姊妹就回答说，因为星期天孩子的特长班呢，只有在那一天才有，所以他选择去陪孩子上特长班，而不是来到教会。当我朋友去劝说应当将神放在首位，将信仰放在首位的时候，你猜这位弟兄姊妹怎么回答？他回答大概是说，在问我朋友，你连孩子都没有，怎么可能体会到我们的辛苦呢？怎么能体会到我们用心良苦呢？我们多么辛苦啊，我们做这些事情你体会不到。在他回复的语句当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他心中思考考虑的是什么。他回复这句话首先想到的是我的情感上受伤了，意思是在说我多么辛苦要陪孩子，你还在这里指出我的错误。这是我们现代人脑海中思想严重的错误，就是我们在意人的感受，在意自己的感受，超过了事情本身的对错。人的感受是否感觉良好与对错没有直接的关系，错 是错的，对是对的，不会因为感受上受伤而使错误的变成正确的。若明知是错误的，不管这在这条路上多么辛苦，认为他人怎样体会不到自己的感受，别人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者自己是多么为难才做出这样错误的选择。的确，也许他的处境放在别人身上，别人也一样会选择着错误的结果，但是错误的就是错误的，要纠正的就是要纠正的，要鼓励的是要鼓励的，要赞赏的就是要赞赏的。事物不会因为人感受不良好就能扭转他的对错，但是很多人听不进真理，因为他们脑海里所思念的不是真理，而是脑海中充满着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利益。那我们有这样的思想，思念本身由我们自己罪而来，另外也是我们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现在的思想就一直在教导我们，这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那怎么才算真理呢？你也许会听到有人这么说， Follow your heart， 跟着你的心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会经常听见的。也就是说，他们所走的路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按照自己的情感，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对错标准。他们走在这条路上，不经思考，不经反省，认为对，感觉对，就是对。那这般的生命呢，实际上等同于一条随波逐流的船，任由洋流浮动它到任何的地方。那通常船只只有遇到船难才会不得已随波漂流，而我们知道大部分这样漂流，大部分的人都死在漂流的过程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所走的路，那些依靠感觉而没有去思考的，不将自己的心思意念放在正确地方上的，他们也同样是如此的在漂流，凭感觉走自己信仰的道路，最终是在主里是无法站立的稳的。 Follow your heart 这一句话是来自世界的话，是属于世界魔鬼撒旦的谎言。 Martin Louis John 他在是上世纪的一个牧师，在他的登山宝训讲道集中，他有谈论关于天空飞鸟和野地的花那一段关于忧虑的经文。他这么说，他说基督信仰的要点就是思考，看看天空的飞鸟，去思考它们，然后得出你的结论，看看地上的草，看看野地的百合花，去思想它们。然而大多数人的问题是他们不会去思考，取代他们思考的是他们会坐下来问自己，我会发生什么，我能做些什么。这就是没有思考的体现，这是投降，是失败。我们的主在这里催促我们去思考，并以基督徒的角度去思考，这就是信心的要点。信心，如果你想可以这样定义，当一切似乎要在眼见理智上猛烈抨击并试图击倒一个人时，这人持续的坚持思考。没有信心的人，问题是他不是控制自己的思想，而是任由其被其他的东西所掌控，而且正如我们所说，他原地打转，这是忧虑的本质。那这是他写的，他后面接着说，如果我们夜里起来脑海中所回想的就是我们忧虑的这些事或者人，那就是在原地打转。他说这不是思考，而是缺乏思考。 Martin Louis John 的意思是说，如果人遇到困难，他的脑海中直接充满的内容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发生什么？那么这些基督徒的忧虑就证明自己没有思考，因为耶稣告诉门徒不要忧虑，然后让他们去观察，去思想，为何天空飞鸟未撒种而得食物，为何野地之花无人照料却可以开放。 当他们仔细思想，得出结论，经过思考，明白是神的看顾和保守，忧虑是毫无必要的存在。没有思考的人，他们的心思意念是被外在环境所掌控。那这位牧师所说的情况，其实正是在箴言里所提及的。在箴言25章28节，经上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没有强援。箴言说，我们自己心好像什么呢？人如果不制服，不控制自己的心思意念，它像什么呢？经上告诉我们说，像毁坏的强援，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那如果你读尼希米记旧约，你就知道尼希米惦记耶路撒冷，他要建造在耶路撒冷被拆毁的城墙。为什么？因为城墙的毁坏等于没有任何的防卫。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可以被任何的思想，可以被任何的事物所攻破和泯灭。而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是如此，被仇敌围困着，困扰着，被四境的仇敌任意骚扰着，掠夺着，欺压着，因为耶路撒冷没有完整的城墙。而如果我们不控制自己的心，不去检查自己的心思意念，不去看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底在思想什么，而是随意随凭任凭感觉随波逐流，任凭感觉来受引导，那么所走的路就如同这毁坏的诚意没有城墙一样，自己会受到诸多的困扰，会困惑，会跌倒，因为没有审视自己的心思意念。那我们刚才谈到了心思意念对我们信仰是多么重要，现在让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经文，那来看一下保罗想让我们具体在我们的思念上要留意哪一些的事情。那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首先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那这个在原文当中就是最后的意思。不过保罗这里所说的最后呢，并不是这卷书整卷书的最后的要说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十到二十节才是最后在本卷书要说的最后的话语。所以保罗说最后他所说的内容是他目前所说的在这个主题上。那我们之前从第四章开始，保罗就一直在讲述要在主里稳固，这是他在这一段经文当中重要的主旨。他在这几节经文里分别讲了几个方面，主内的合一、喜乐、不要挂虑、祷告，这些都是为了使信徒在主里面站立的稳固的要点。而最后这个主题，保罗最后说的话也是要强调的要点。事实上这一点他其实是贯穿了之前所有讲的几个方面贯穿的在一起。最后的要点就是敬虔的思念。那在主里的合一，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劝诫他们，你们在主里要有相同的意念。而后面提到的喜乐、忧虑也是同样都是与人的心思意念有直接的关联。那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定会被某些事物所充满，充满错误的思念就会因为忧虑而失去喜乐，将心思意念集中在错误的焦点上，会造成我们信仰的摇动。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诫我们心中到底要充满些什么，而且要告诉我们为何事物对我们为什么这个对我们在主里稳固有这么重要的作用。那我们首先来看保罗首先提到的让信徒思念的是凡是真实的。那在这个意思在字眼当中就是货真价实诚实，并非凭空捏造出来的。保罗说凡是真实的我们都需要留心，我们都需要去思念，保罗也将此放在首要的位置。那么凡是真实的指哪几个方面呢？第一就是真理。 实际上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它字根与真理也是同一个字根，圣经是神所赐的话语，是真理，是我们应当全心留意，将我们的全心铺在上面的。同样从相反的方向来看，凡不属于真理的也都是虚谎和虚假的。好像我们开头所说，现在的人本主义将他们的思念都集中在人的思潮上，那与真理对抗的就是谎言，就是虚谎的。那如果想让我们自己的信仰能够稳固，我们的思念是要集中在真理上面，集中在虚假的事物上，信仰会被拆毁。哥林多前书里，我们就知道哥林多信徒曾经是将自己的心思意念集中在缥缈的事情上，就是那些人的哲学，那些世间的小学。哥林多信徒是如此。那加拉太信徒呢，他将自己的思念集中在那些虚妄的事情上，听信那些教法师教导他们要靠律法来称义，但是那些教法师其实都自己不明白律法的精义，还要去教导别人。那面对这些虚假的事物，这些不真实的事物，保罗在书信里是严厉的责备了他们，因为依靠谎言的信仰是站立不住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征战军装当中，真理是束腰的腰带和征战的宝剑。若我们的心思意念仍然是被谎言所充满，那这场征战不需要开始就已经注定是失败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注重人的感觉而不是真理，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常常也会被真诚的外表所欺骗，所蒙蔽，甚至迷惑了很多的信徒。比如说很敬虔的佛教徒，很敬虔的伊斯兰教徒，有人会说这些人真的很真诚，虽然他们不信耶稣基督，他们也要不得拯救吗？很多人之所以被迷惑，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一个真诚的态度。斯布真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很真诚的喝下一杯毒药，你会死亡。你可以很真诚的割断自己的喉咙，你会死亡。你可以很真诚的去相信一个谎言，你会承受谎言的后果。你不是只要真诚就足够了，而是必须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光有真诚的态度远远不足够。保罗让我们使我们思念集中在真理的上面，即便你有真诚的心，但是却相信着谎言，所得到的那是谎言的结果，谎言的结局。所以我们一定也要小心这个世代的明显的这个错误，不要因为感觉而停止我们思考正确的事。那我不是说人的感觉一无是处，而是说它要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我们的心要集中在那些凡事真实的事情上。那还有一点我特别要提到的，保罗那个时代不会有这样的现象，或者说我们现代社会出现的形式与那时候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展，人类能够制造出很多的假象，很多的玄幻和虚拟的景象。我们放眼一看，你看电影院网站上很多的科幻电影，很多的魔幻电影，我们现在还有虚拟现实的游戏，可以让人沉浸在一个完全虚假的世界里面。今天的时代我们就面临这样的挑战。那我所以所说，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年轻的一代，那我曾经跟一个新朋友聊天，他是年轻一代，他有自己所谓的信仰。那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信佛的，但是仔细跟他聊天以后，我才知道他的信仰根本不是真实世界的信仰，他的信仰是基于一个科幻电影，完全是虚构的。很多人看科幻电影会把里面的内容信以为真，尤其是年轻 一代，是极其容易混淆现实跟虚拟的差别，沉浸在虚拟的世界里面。那我最近读到 John MacArthur 他在一个书里整理了一篇关于电子游戏的文章，那是 Austin Duncan 所写的，他是从圣经角度如何看虚拟现实，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上帝未来审判的现实不是科幻小说或电子角色扮演的游戏，尽管如此，那些不断用虚拟世界的事物来填充他们思想的人，在他们的思考中会发现很难去区分虚拟世界和现实。他接着说，如果电子游戏会使我们对属灵生命敏感变得迟钝，或将我们注意力从基督身上挪开，那么最好还是不要去碰。那这里其实不只包含虚拟世界的游戏，也包含任何的影像作品以及小说。这里不是在讨论我们能不能看这些，这不是今天的主题。这问题与能不能喝酒和能不能醉酒的区别一样，假如这些本来可以使我们放松的方式，却演变成了要填充你的思想，影响你对属灵生命的敏感和对耶稣基督的专注，那么最好还是不要去碰，或者削减接触的时间，直到它不影响你属灵的生命。那这里真正的关键所在，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真实的事物上。我们只有分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我们才能够真的让自己向神负责。那些什么外星人呢？那些什么多元宇宙啊？那些什么梦境空间？那些丧尸围城？这些都是不真实的，这些都是容易使人陷入到迷惑当中的，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然而神的将来的审判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这些才是我们要专注的重点，这些才是我们真实生命所要去面对的。那区分不了现实与虚幻的信徒会落在迷惑里面，成为撒旦的掳物。那第二个提到的是可敬的，这个词语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呢并不多，那一共出现过四次，其中两次呢是用来形容对执事和女执事的要求，一次是用来形容老年妇女，对老年妇女的要求。那这个词语不论是中文还是用英文都很难用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翻译，但是我们从保罗对执事职分的要求，我们能够有一定对这个词有一定的解释。那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这个是对男执事，他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然后在后面经文十一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一节，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那刚才这两段经文当中，端庄都是出现的。端庄这一词在原文里就是可敬的这一词一样的。那我们在这两段的执事职分当中，端庄都有出现，但是端庄后面里男女执事有不同的侧重。所以在我看来，端庄一词是指着对敬虔生命的态度，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有极其认真的态度去过敬虔的生活，这样的对待敬虔生命，有这样的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源背后是对神的敬畏。那在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两段经文当中，当端庄出现的时候，它与节制是直接关联的。那不管这里是对男执事还是女执事，都联系上了节制。包括提多书二章二节对老年妇女提到端庄之词，也是与节制和自守是并列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端庄所指的是对待敬虔生命的郑重态度，生命不放纵自己，不任由自己，不以一个轻浮的态度去过圣洁的生活，而是能够节制自守，将这些看为可敬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回到腓立比书所说的经文，这里所说凡是可敬的，其实指的是任何与敬虔生命有关的。 不论是节制上，像经文刚才读到的提摩太前书经文，不说谗言，不好酒，不贪不义之财等等，与敬虔生命有关的，这些都是可敬的，这些都是庄严庄重的，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去对待的。所以端庄的或者说可敬的，它不是指我们说每天的会拉一个脸表达一个严肃的表情，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对敬虔生命的态度，也是我们对神敬畏的程度。那所以凡这些能够使我们有敬虔生命的，更加敬畏神的，有节制的，都是可敬的事情。那我们要充满这些在我们的思念里面。保罗用的第三个词是公义的，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不过这里所指的公义不是神借耶稣基督所加给我们的义，那这里并不是说这一点，而是说在成圣过程中结出公义的果子。在弥迦书六章八节，只要你们行公义，好灵敏，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里的公义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存敬畏的心，行公义的事情，不用不公平的砝码，不给不公平的工价，不耍诡诈的心思，不用欺骗的言语，不做毁谤的事情。所以这里所说的是那些在神眼中看为公义的，我们都要思念，要在我们心思意念里，我们绝不能容许任何的诡诈藏在我们里面，这些是需要被清除的，需要被剪除的。那第四个词语清洁的，那这句话意思其实就是圣洁的意思。那不管是在灵性上的淫乱，还是在身体上淫乱，这些在神眼里都是污秽不洁的，这些根源源于人的贪婪，人的欲望，无论是拜偶像还是淫乱，他们的起手都是从心思意念被污秽的事情所充满，而后会在身上发生淫乱的行为。那而保罗告诉我们，要从人的心思意念作为起点，这些淫乱贪婪的思念都要除掉，心中所思想的要是圣洁。那不过在另一方面，清洁的不单单是指淫乱方面的事情，也同样可以是指人的污秽和邪恶的内在动机。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五节，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书卷，一章十五节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里谈到有的人侍奉的动机并非是出于对神的爱，并非是出于感恩的心，而是来自于贪婪的心。有的人要得着人的荣耀，追求人的称赞，有的是为要增大自己的势力，结党纷争。那这些不敬虔的思念，不圣洁的想法，都是污秽人的心思意念。而圣洁的思念，则是我们去思想我们身上神有怎样的恩典、恩惠和作为。那这些思念必将给我们带来感恩，这些思念将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不仅能够站立的稳，而且能够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动力，以清洁的手、圣洁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主。那接着第五个，保罗说让我们的心思意念，第五点是可爱的。那这个词语在新约当中只出现过这么一次，所以没有办法从其他的经文当探究有此词的经文中去探究这个意思。但是在同时期的文章当中，这个词是有出现的，意思是使人喜悦，使人愉快，使人亲切，有吸引力。那么我们就要问，到底是让谁喜悦？那我们第一个肯定想到的是讨神的喜悦，那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需要去思考，去查看神到底喜悦什么，我们要将这放在我们的思念当中。不过我相信这个词同时也是在说使其他人能够喜悦，使人感到亲切。在路加福音二章五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当耶稣敬虔的生命逐渐更多的展现出来， 他不仅在神面前蒙神的喜悦，同样在人的面前喜悦他的心也同样是增加的。当我们真正敬虔的生命得到体现的时候，我们在神眼前蒙他的喜悦，同时我们在人眼前也蒙喜悦。那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去讨人的喜悦，因为我们看到在耶稣传道的过程中，没有人对他的感受是停留在一个中间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越来越爱他，因为被他的圣洁所吸引，一种越来越恨他，因为他们爱自己的罪。所以人喜悦是因为被敬虔的生命所吸引。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例来形容一下这个可爱的呢？那我想到圣徒身上有一个特质特别符合这一类，特别符合这一类，这个特质就是谦卑。那本身谦卑这一词在新约的圣经中是由两个不同的词语组成的，直接翻译就是无名的思念或者低下的心思。那这个词在同时期当中只有圣经有，所以极有可能是基督徒或者保罗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因为只有圣经当中谦卑的特质才会作为一个正面的存在。在罗马的环境里，其他形容卑微的词语都是带有贬义的。那若我们只要单单从谦卑这个词来看，我们就已经可以知道谦卑不只在乎外在的体现，因为这词语的直译就是无名的思念。那有人可能会认为讲礼貌就是谦卑，但是真正的谦卑是从内在的心思意念而出的。那正如这个词语直译，无名的思念就是不图名望，不凸显自己，或者另外一个翻译低等低下的意念。所以对于谦卑这特质，我们知道神如何的是赐恩给谦卑的人，他是如何恨恶抵挡骄傲的人。那谦卑是最能在神面前讨神喜悦的特质，而谦卑这个特质也同样吸引着周围身边的人，使人感到亲切。那在罗马书12章16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腓立比书2章3节，凡事不可轻的，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些在神眼前看自己合乎中道有谦卑的人，他们不会是那些志气高大的人，他们是不是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他们也不是为自己图谋大事的人。我们知道，当我们知道自己真正的价值，我们清楚知道自己不算什么。我们活着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侍奉神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呼吸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日用的饮食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为荣耀神而活也是神的恩典。这些有无名思念的人，他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不是在说他们去比较他人。骄傲人的心，他们的心思就是要自己比其他人强，更有荣耀。然而谦卑有低下思念的人，他们刚好相反。这句话更好的翻译是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所以在有低下思念的人，谦卑的人与他人互动的时候，能够尊重身边弟兄姊妹，能够珍惜身边弟兄姊妹，能够爱戴身边弟兄姊妹，能够体谅身边弟兄姊妹。那我问大家，你认为那些心高气傲的使人亲切呢，还是有无名思念的人使你感到亲切呢？那答案非常明了。那这些特质就属于在可爱的这一类里面，而保罗让我们把谦卑、温柔等等这些凡事可爱的要常常安置在我们思念当中去思考。那最后一项保罗列在上面的是凡事有美名的。那有美名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出现，也是只出现过这么一次，不过在另一个地方也有同样的，是在哥林多后书的6章8节翻译为有好名声的。那这里大家不要去误解，那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去追求美好的名望， 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追寻这些人的称赞，靠律法称义，追寻外在的装饰敬虔的行为，但内在却是污秽的。那么凡有美名的到底是什么？那我相信保罗在此说的含义是，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要寻求众人得着益处，而这些是众人所称赞的。罗马书12章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保罗这里吩咐他们要留意那些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当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里仍然不是强调我们讨人的喜悦，寻求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是在不违背神旨意的前提下。那些犯罪的事情有的人可能也会以为美，但那绝不是我们所说的范围。那这里所说的意思是，真正能够使众人得着益处，这些在众人眼里是看为有美好名声的。寻求众人得益处不意味着要让别人知道，因为耶稣也说，你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我们是寻求众人得着益处，而不是寻求众人那边得着美名。虽然这些事情是有美名的，的确有人看到会称赞，但这不是目的，它背后反映的是舍己乐意牺牲为身边的人的益处，甘愿付出。而这些事情同时是荣耀神的，外人看见教会内人人舍己为彼此的益处，这都是能荣耀神的名。那后面保罗接着说，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那我们很明显看到这两句与前面六点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原因是这两点是前面六点的总结。前面六点可以归纳为这两个方面，第一是若有什么德行，那这个是特别是指在基督里圣洁的品格，比如说在彼得前书说，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个美德与这里是同一个词语，所以它指向的是圣洁的品格，神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那后面说若有什么称赞，这就是让我们去思念神喜悦的是什么，使众人能得着益处的是什么。我们都像仆人一样要得着主人的称赞，要知道如何才能做好忠心的奴仆。在这方面，总之不外乎主所说的两大，不外乎主所说的诫命：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我们心中所思念的都要在这个方面。那保罗接着说，你们都要思念。那经文原文是，他说的这个词是 logizomai。 那在后来我们的英文这个词演变成了 logic， 就是逻辑的意思。那思念在原文里就是精准的计算，仔细的考量考察。那保罗列举出来这六大项，这六项这两大类，他说我们要仔细的去思考，不是某一段时间去思考，而是持续不断的思考。这不是我们读过一下就过去了，而是要求我们仔细反复的去思想去明白。那有的人也许会想，这么多项我怎么能思想过来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这六点，我们就能够意识到没有哪一项是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找不到的。他的生命是真实的，讲说真理，他的生命是敬畏神的，对神的旨意和话语是端庄一丝不苟的，他所做的是公义的，他的内在是全然圣洁的，他有恩慈怜悯，又是降卑为人，是人所亲近的喜爱的，更是父神所喜爱的。他来到世间为了多人的益处，做了多人的赎价，为让属于他的人得着救赎。所以如果总结这六点思念，他就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反复去思想神的话，反复思想他的作为。那些跟随耶稣的使徒们，他们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不明白 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但是在五旬节后，圣灵就使他们明白了，他们就做了耶稣基督的效法者，定睛在基督身上。那当将我们将自己的思念集中在这上面的时候，当这是那如果当我们集中在这些的时候，就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开始，就是我们以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由我们开始效法他的心思意念来开始的，作为起点的，将自己的专注点，将自己所有的思念去思念主所思念的。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活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思念的就是地上的事情。非以弗所书称呼四章十七节称呼为虚妄的心，是我们曾经思念是空虚的，是没有价值的，追寻今生的虚幻、短暂、放纵、放荡着情欲，对神没有敬畏，高傲自大、自私自利。但是如今我们去寻找和专注那些在天上的事情，不再由我们的思念，任由我们自己的思念随着世界去漂流。当我们定睛将自己的思念集中在思考神的话上，定睛在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上，我们就是拒绝被世界的潮流来塑造我们，转而是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来塑造我们，圣灵会逐渐开启我们，更加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使我们内心更加被神的话语来塑造，进而改变我们全人的生命。那我们接下去往下看，那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是八到九节，那第八节跟第九节是相关联的两经文。那刚才我们讲了第八节的主题是在人的心思意念上，然而人的心思意念与人的生命体现是不能够相互独立存在的，这些是不能彼此分开的。箴言二十三章七节经上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人的心思与外在的体现好比树根与树干是一样的，树根在地底下，树干在地上，地底看不见，地上却可以。如果你看一个参天大树，那你知道它的树根一定比树干更加的广大，因为树只有树根它才能够慢慢长大，是根拖着树干。如果地面上有一根类似树干的木头立着而没有根，有如人有外在的行为却没有圣洁的思念，那这类人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假冒伪善之人。人的心思意念是不能与人的外在体现分开的，信徒若有内在敬虔的思念，他的下一步就是要体现在他外在的生命上。那这个就是第九节所要说的，第九节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段经文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保罗吩咐信徒要照所学之道以及保罗自己的楷模去过圣洁的生活，第二是当信徒如此做的时候，神对他们的回应。那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保罗说，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是关乎保罗教导的真理，不论是从保罗传讲给他们的，是保罗写信给他们的，这些信息都要让他们勤勉的来学习，要让他们来领受明白。就像我们前面第八节说，他们要反复的放在自己的思念当中去思想、去琢磨，要吃透保罗所递给、传递给他们的信息、真理信息。我特别喜欢在《生命记》当中，在《生命记》，摩西对百姓有一个呼吁， 其实从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了百姓要如何对待他的话语。在申命记五章一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这段经文中描述了神要求百姓对待神话语的三个步骤。第一，要听，就是要宣读神的话。那时候百姓并非都识字，即便识字，那时候书卷不像我们今天纸这么方便。那所以如果我们放到今天，更多是读神的话语。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宣读神的话语。百姓首先一定要看见，一定要听见神的话，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学习神的话，不是听过了看过了就结束了，而是仔细的钻研，放在你脑海当中反复思想。神在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了，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只有当百姓能够透彻明白神的话语，才能到第三个步骤，谨守遵行。这里面少了哪一步都是不行的，少了哪一步信徒的生命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学习，要思想领受神的话。不仅如此，保罗还接着说，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是从保罗的生命见证中学习他是如何按照真道而生活。所听见的是指他，是他人，是指从他人那里听见保罗的事迹以及他所说的言语，也包括保罗与他们之间相处的言谈。所看见的正是他们与保罗平日相处所看见他的生命作为，包括保罗的生命的各方各面。在提多书三章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那这里是保罗跟提摩太说，你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些都是保罗效法基督，让基督在他生命中活出来的展现。保罗说，你们看见这些，听见这些，保罗是如何实践自己所传讲的生命之道，在他生命当中的体现，就继续说，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敬虔的思念引导出敬虔的生命。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是直接影响我们在主里面是否能站立的稳固。马太福音七章24-25节，这是耶稣说的，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凡听见去遵行的，他必站立得住，那些不遵行的必要垮台。这就是我们能在主里面站立稳固的秘诀。遵行神旨意的前提是明白神的话语，敬虔生命的前提是敬虔的思念。箴言四章23节，你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切切监察我们自己的心，要看我们自己到底在思考什么，到底在集中在什么事情上，我们脑海中装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平日拿什么来喂养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属于这地上的事情吗？不要用属于世界的事物来喂养你的意念，不要让这虚妄思念来塑造你的生命，倒要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要将我们的焦点专注在天上的事情，如此我们便能活出敬虔的生命。保罗就说，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是敬虔的思念带来敬虔的生命所引发的结果，也是神的应许。 神在约书亚记中对约书亚说，要大大壮胆，神说他怎样与摩西同在，就必与约书亚同在。条件是什么？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让神的话语和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在我们脑海中，使我们昼夜去思想，让我们可以明白领受，这样我们才能遵行神的旨意，活出圣洁的生命。如此这位赐平安的神会与我们同行，我们必永不失脚，在主里面能够站立的稳固，谁也不能动摇。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受到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周遭就是这世界的，这是魔鬼撒旦的势力，用各样的思潮，用各样的信息，用各样的谎言试图来影响我们。主啊，当我们将这些信息往我们脑袋中，往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填塞的时候，主，我们就是被世界来塑造了。主，我们祈求你给我们力量，刚强我们内在的人，使我们让你的话语居住在我们里面，真的是使我们反复的去思想，去思念，查看神的旨意是如何，查看神的良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是软弱的人，求你的恩典格外的加给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所来塑造，能够成为你手中和你心意的器皿，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